南韓情報話，北韓明年年初可能挑釁，南韓將嚴厲應對。美軍積極在印太部署尖端軍事能力，中共軍工系面臨滅頂之災，內閣換血，史上空前李克強人馬遭大清洗。美國媒體揭五月天假唱風波內幕，北京陰謀曝光。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29號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英文，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我們希望各位觀眾能夠觀看一段短片，來深入了解我們希望之星。
中共統治民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騙，為了掩蓋謊言就要控制言論，因此持續不斷的穩定的傳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五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南韓國家情報院12月28日預測，北韓明年年初可能發起武力挑釁，南韓將嚴厲應對。請睇報導。
據法廣報導，南韓國情院表示，由於南韓明年4月舉行國會選舉，而美國將會在明年11月舉行總統大選，因此北韓明年年初很可能發起武力挑釁。國情院正在同相關部門對這些挑釁聯手防範，例如審查南韓導彈防禦系統和備戰狀態，並彌補漏洞。國情院還表示，北韓曾經在南韓國會2016年大選期間發動了4次挑釁行動，而南韓2020年國會大選前亦曾經發射4次短程彈道導彈。南韓1000多名軍警和應急救援人員星期三12月27日舉行了一場罕見的國防演習，模擬首爾遭到北韓的襲擊，並演習首爾遭襲擊後的應對程序。金正恩這個星期在北韓勞動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宣稱，北韓將進一步加快戰爭準備，以應對美國和南韓的反北韓對抗行動。會上還表示，北韓將深化發展和反帝國主義的獨立國家之間的戰略合作，並在國際範圍內果斷開展反帝國共同行動和鬥爭。美聯社將它解讀為北韓準備和類似俄羅斯等反美國家加強戰略合作。報導表示，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上個星期曾表示，美國對北韓無敵意，並將繼續致力於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北韓問題，但是美國對南韓和日本的防禦承諾堅如磐石。
美國國防部公布2023年成果報告，指出今年是美國實踐在亞洲國防戰略的決定性一年。為了支持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美軍將積極發展部署尖端軍事能力。請看報導。
据新唐人报道，五角大楼27号公布2023年成果报告，回整美国和盟友和伙伴合作取得历史性的成就，令到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军力态势更加机动、分散、 具韧性和致命性。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报告中说，在具决定性的十年里面，2023年将被视为实践美国在亚洲国防战略的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美国军事关键部门增加了前沿部署至日本，强化该地区的核阻力，亦和澳洲扩大军事部署安排，并增加四座位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同时强化对朝鲜半岛的威吓。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德纳说，我们正在深化整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现在几乎所有这些联盟和伙伴关系都比以往更为深入。根据报告，美国将为澳洲兴建核子动力潜艇，提供日本战斧飞弹，并支持印度国防现代化的计划。报告还发布了历史上最具战略驱动性的国防预算，其中采购预算达$1,700 亿，研发预算达$1,450 亿，另编列$90 亿用在太平洋核阻倡议。瑞德纳说，这个是国防部有史以来要求最多的研发预算，这些重大投资将帮助我们开发和部署突破性的技术，以压制未来几十年的冲突。五国大楼还表示，美国在印太区域安全合作措施投资超过$12 亿，以强化印太伙伴能力、海域意识和抵御威逼能力。
港媒28号发文称，中共军工三大巨头落马只是冰山一角，中共军工系可能面临灭顶之灾。有分析说，军工官员在中共20大崛起，标志着中共党魁习近平治理模式的急剧转变，尤其在中美技术竞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但多名军工高管卷入火箭军贪腐案，对习近平和美国争霸的野心可谓沉重一击。请听报道。
港媒文章称，中共火箭军的腐败丑闻涉及到购买军事装备，波及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以及军工企业，拔出萝卜带出泥，三名军工巨头落马只是冰山一角。中共这一次军方反腐风暴亦令到军工系面临灭顶之灾。军工兼具科技研发和工业制造，涉及核工业、航天航空、船舶、兵器，是军民融合战略的主战场，亦是强军轻军、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撑。军工官员近年在中共政坛颇为出风头。中共在2022年10月的20大党代表上，有5名具有军工背景的官员被提拔进入政治局。中共20届政治局由24人组成，和大多数中共高层官员相比，被提拔的这5名军工背景官员的年龄都相对年轻，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9.6岁，比所有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64.5岁年轻了5岁。这5个人分别是陕西省委书记刘国忠、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新疆自治区区委书记马兴瑞以及山东省委书记李干杰。马兴瑞曾任中国航天技术集团总经理，袁家军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张国清曾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有航天少帅、兵工少帅等称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兴伟、工信部部长金藏龙、山西省委书记唐登杰等高官亦有军工背景。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研究员吴国光曾分析说，军工技术官僚空前崛起和习近平治理模式的急剧转变有关，尤其在中美两国技术竞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中共军工高管的特点是既听话又懂业务，因而备受习近平重用，尤其是航天系、兵器系。但是这一次多名军工高管卷入腐败案，对习近平和美国争霸的野心可谓打击不少。
中共国务院日前任免了一批官员，其中包括孟洋被免去中共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到现在为止，半年内已经有5名国务院副秘书长被撤换， 其余两人据信亦将好快去职。李克强卸任总理后，其内阁首脑至少七成被更换。这种翻天覆地的大换班是中共国务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陈太报道。
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12月26号发布国务院一批任免名单，其中包括留苏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陆旅任央行副行长、孟洋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等。同时孟洋被免去中共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香港明报12月28号报道指，孟洋是今年3月中两会闭幕以来第五名去职的原中共国务院副秘书长，上一届国务院留任的副秘书长如今只剩两人。报道表示，今年中共两会换届时，国务院领导曾从总理、副总理到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全部被换，但国务院的主要幕僚、副秘书长们却几乎全是旧班底。当时的解读是，他们要为新领导层保驾护航，扶上马送一程。半年过去，幕僚的替换亦接近完成，只是剩下两人，分别为国务院办公厅一局局长刘建波和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出身的农业专家郭伟。两人任副秘书长都只是两年多，但今年两会都已经在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挂了单，相信很快亦会转换岗位。报道认为，国务院办公厅因属重要中枢，副秘书长历来是龙腾虎跃之职，田纪云、汪洋、马海、刘继伟等都曾任过这个职位。田纪云任该职仅两年后就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汪洋任该职两年半后转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马海任该职后被任命为国家发改委主任，刘继伟任该职后出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尽管资金达2000亿美元，被美国时代杂志列入2008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名单，后来刘继伟成为中共财政部长。相对而言，这一次副秘书长的去向不算突出。丁学东、李文章现任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彭树刚刚满60岁直接退休，王志清现任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孟洋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今年1月有报道指，在中共国务院37个组成部门、直属和办事机构中，有27个首脑在一年内刚刚更换或即将更换，包括关键的外交、国防、法改、公安、财政、央行、国资等部委。当时港媒指，李克强内阁的部门首脑至少更换了七成，这一种翻天覆地的大换班是中共国务院历史上从来都未有过的。李克强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经济问题上一直意见相左，李克强亦因此被压制，被称为最弱势的总理。如今中国经济一片萧条，当局施展出上百种举措刺激经济仍无济于事。早前有网络传闻称习近平欲将责任推给李克强，原来李克强手下的财经官员恐怕成为代罪羔羊，因此李克强人马未来的命运如何需要拭目以待。
美媒报道，北京向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摇滚乐队五月天施压，要求他们在下个月台湾的总统大选前发表亲中言论，但遭到拒绝。随即中共当局以假唱调查和罚款来威胁五月天乐队。请看报道。
美国之音援引路透社消息报道，一份台湾国家安全备忘录显示，中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已要求五月天公开表态北京声称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讲法，并配合北京对台湾的媒体宣传。该备忘录引用了台湾当局收集有关中共政府活动的情报。两名正在调查这件事的台湾安全官员表示，为了向这些摇滚明星施压， 中共当局在12月宣布对五月天展开调查。早前中国社交媒体上曾指控五月天近期在中国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中假唱。一名直接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共当局要求五月天提供不特定的政治服务，但五月天没有同意这个要求。这位知情人士说，作为回应，中共当局以假唱调查和罚款来威胁该乐队，并称如果他们不合作就必须付出代价。目前中共还未公布对五月天的调查结果和相关的处罚。两名台湾官员援引台湾收集的情报表示，这件事由中共宣传部主导，目的是明年1月13号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大选前影响选民。一位官员表示，中共当局认为这样做可以左右台湾年轻人的选票。他们形容针对五月天的跨部门行动规模前所未有，包括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都对五月天的假唱指控有所报道。报道指出，2016年韩国女子团体 TWICE 当中的台湾成员周子瑜因在节目中挥舞中华民国国旗而被中共指称是台独分子，并在压力下拍下短片哭泣道歉，说自己是中国人，只有一个中国。这些视频在当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前一日发布，引起台湾人民的众怒。这件事被认为和当年的总统选举结果有一定关联。当年蔡英文以6894744票当选第14任中华民国总统，令到民进党夺回失去8年的政权，并创下该党早前历史最高的得票。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28号下午举行五月天遭北京施压事件背景说明会，海基会副秘书长蔡孟君表示，好不乐见五月天或者是往返两岸的一般民众台商由于政治因素受到这些压力，这样的作为对于两岸民众往来是不利的，完全不乐见这样的作为。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